全球关注彭帅，分析话恐危及北京冬奥会。国际刑警大会将至，71位美国会议员撑台参与。日本创纪录，国防追加预算应对中共威胁。平抑油价，美国与多国协商联合释放原油储备。对抗中共挑战，戴奇话美国在亚洲路线修正，新设伙伴关系架构。假名牌多来自中国，纽约海关教消费者如何鉴别。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挂牌，欧美力撑。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2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18号，纽约时报报道称，著名网球名将彭帅对中共前领导人之一的张高丽发出令人震惊的指控，然后彭帅自此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而且消失得咁彻底，人们开始对他的健康和人身安全产生怀疑。报道说，中共原以为动用国家的专制机器就可以简单地让整个事件平息下来，相反彭帅的指控依然令中共当权者无法回避，这种情况很少见。18号晚间，中共官媒 CGTN 刊登声称由彭帅撰写的声明，强调自己人身安全无虞，有关指控不实，但此举反遭各界质疑。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西蒙 Steve Simon 表示，这一封电邮只是让我对他的安全和下落感到担忧。澳洲智库洛伊研究所民意与外交政策主任卡萨姆说，中共咁肆无忌惮咁试图禁声彭帅，与力求成功举办冬奥嘅目标背道而驰，冒牌声明只会加强国际间抵制冬奥声浪，这个亦会令国际奥委会喺应对新疆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嘅议题上蒙上阴影。时事评论员蓝硕表示，由一个对人权迫害咁严重嘅共产主义国家举办冬奥会，本身就同奥运精神格格不入。张高丽是北京冬奥会筹办组的组长，作为北京奥运会的负责人，又对运动员性侵，官方又出来为他洗白，这个完全令整个北京冬奥会变调了。对于官媒登出所谓邮件为彭帅报平安，蓝硕质疑，既然彭帅人好安全，为什么不给他的微博重新开放，给他自己站出来发声呢？蓝硕说，这个已经不是张高丽和彭帅两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变成了参加北京冬奥会是否安全的问题，运动员有没有基本的人权保障等问题。他们如果在某个场合发表了批评中共的言论，或中共认为敏感的言论，这样他们会不会被消失？拜登18号表示，正在考虑对北京冬奥会进行外交抵制。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亦纷纷呼吁各国加入抵制北京冬奥的行列。当日下午，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媒接连询问彭帅指控张高丽是不是真的，彭帅目前身在何处，中国是否担心这件事会影响形象，特别是北京正要举办冬奥等。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反复宣称不知道这件事，这个不是外交问题。近日国际女子网球协会发声表示，如果没有看到适当的结果，巡回赛可能会停止在中国开展业务。各国球员亦都纷纷使用寻找彭帅的标签表达关注和声援，提出在北京奥运开幕前几个礼拜，国际体坛的所有成员都应该追问彭帅在哪里。第89届国际刑警组织大会23号至25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堡召开。18号，共和党众议员科蒂斯发表声明表示，70多名两党议员11月9号致函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司法部长加兰德和国际刑警组织华盛顿办事处主任休斯，表明国会支持将台湾纳入国际刑警组织的明确意图。科蒂斯众议员在声明中说， 台湾理应有与美国和其他民主伙伴共事的席位，以跟随国际刑警组织的腐败和滥权。本届行政当局必须落实国会所通过的法律的意图，抗衡中国的影响力，并在这个月较晏时召开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之前，大力推动台湾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台湾的持续缺席，为国际打击犯罪努力留下空白。议员在信中指控，中共利用该组织的红色通缉令系统，骚扰异见分子或威胁到他们政权的人士。议员忧心台湾人民因为这个系统遭剥削及不当对待的风险因而升高，呼吁美国行政部门与其他会员国合作，协助台湾在今年大会取得观察员身份。1961年中华民国成为国际刑警组织会员，但在1984年因中共加入被迫退出。2016年前总统奥巴马签署法案，促使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却因北京阻力被拒门外。去年川普总统将科蒂斯议员推出的台北法案签署成法，要求利用美国的影响力推动台湾作为成员或观察员参与国际组织。这次国际刑警组织大会将选举新一届执行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包括中共公安部官员。因各方关注，2016年时任中共公安部副部长的孟宏伟曾经当选国际刑警组织主席，引起了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孟宏伟2018年返回中国后突然失踪，去年被中共以腐败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3年半。孟的妻子高歌在法国获得了政治庇护。美联社18号发表了对高歌的采访，他在采访中称中共政府是魔鬼。日本19号宣布经济振兴对策，包括使国防支出达到空前规模的一笔追加预算。与此同时，前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将日本与盟邦澳洲的国防合作提升到新高度。路透社报道，两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计划拨款7000亿日元以上作为国防追加预算，为首相岸田文雄政府今日所宣布经济振兴对策的一部分。一媒报道，日本国防追加预算的金额至少有7700亿日元，这个比2018财年多出约 50%。 美国一直力促主要盟邦增加国防支出，迹象显示日本公众忧心中共在亚洲，尤其是对台湾的霸凌行为。此外，当日在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 ASPI 举办的线上会议中，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呼吁日本应该与美英澳组成的 AUKUS 安全联盟在人工智能和网络安全上展开合作，这些技术不应该被误用滥用于压迫和监视等恶意活动。他指出，对于四方安全对话来讲，最大挑战是在未来几十年内维持自由和开放的秩序，如自由、民主、法治和自由贸易等。世界各国可通过分享印太地区的发展成果而更繁荣。上个礼拜，日本自民党的最大派系细田派决定由安倍晋三接掌会长职务，细田派正式转为安倍派。日本媒体传出安倍晋三计划明年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亦表示感谢安倍晋三对台湾的支持与友谊，欢迎他来台访问与各界人士交流。白宫发言人沙奇18号证实，美国已经与中国等国家讨论联合释放石油储备的可能性，以满足石油需求和抑制油价。同日，中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亦对媒体表示，他们正在努力释放原油储备。这个意味着世界上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最大的石油入口国中国首次将与美国协同释放原油储备。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战略储备国，有6亿多桶石油储备。路透社报道说，白宫讨论后，美国原油和全球指标性的布兰特原油下跌，后者跌破每桶80美元。当前拜登正面临国内的政治压力， 经济活动正在从疫情初期时的低谷反弹，而汽油价格和其他消费成本却在上升。油价自从他上任后升了一半，民主党内担忧影响2022年中期选举结果，要求拜登拿出政绩吸引选票。拜登礼拜三指示联邦机构调查油价上升是否涉及非法涨价，矛头指向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美国石油巨头，显示拜登开始关注民生问题。日本经济产业省一位官员说，美国已经要求东京在应对高油价方面展开合作，但按照法律规定，日本不能够通过释放储备来降低价格。韩国一位官员亦说，我们正在彻底审视美国的请求，但我们不会因为油价上升而释放石油储备，我们可以在供应不平衡的情况下释放石油储备，但不是为了应对油价上升。北京在11月曾经表示，将动用国家燃料储备来抑制飙升的柴油和汽油价格。中国的战略石油储备量是不对外公开的。花旗分析师18号在一份报告中说，亚洲现货石油市场依然紧俏，各国协同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8号承认，美国需要在亚太地区进行路线修正，他这次亚洲行访问就是要强化和区域盟友伙伴关系，让日本、南韩、印度等伙伴相信美国贸易政策的持久性，一起和美国共同应对中共非市场政策及产业政策的挑战。戴奇这个礼拜访问东京期间，敲定了双边及三方贸易伙伴的两大合作架构，包括新设美日贸易伙伴架构，明年初将召开初始会议，以及美日欧三方伙伴关系，重新续签延续川普政府时期的这项三方合作架构，计划这个月底至12月初将登场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面对面讨论，剑指中共强迫技术转让、补贴国企及产业、智慧财产盗窃等非市场的贸易行径。戴奇说，目前当我们都仍挣扎实现真正稳健的经济复苏，尝试脱离这场大流行疫情，这些是更紧迫的议题，对我们伙伴关系及我们对本区的承诺更关系重大。戴奇访问期间，日本外相林方正直接表态，希望他带领美国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但戴奇提出的美国计划强化和盟友关系的方式都无需透过重入 CPTPP 来达成。分析师认为，这个反映了拜登政府仍面临国内民意压力，无法合签区域贸易协议。18号，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正式成立并挂牌运作，开启台立关系交流合作新页。这个是全球第一个在台湾非邦交国以台湾名义设立的代表处，获得美国政府和欧美议员的大力支持。同时，中共对此非常愤怒，方话后果自负。当日美国副国务卿泽亚与立陶宛外长兰茨贝吉斯会晤之后表示，我们拒绝其他国家试图干涉立陶宛加深与台湾合作的主权决定，我们重申对我们重要北约与欧盟伙伴和盟友的支持。与此同时，立陶宛经济企创新部长阿尔莫内特指出，当局下个礼拜将与美国进出口银行签订6亿美元出口信贷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与立陶宛外交部长通话，表示将以双边协调行动来协助立陶宛对抗中国施压。立陶宛今年较早时已经退出由北京领导的中东欧国家中国17+1的合作机制，台湾驻立陶宛代表处挂牌获得众多欧美议员支持。欧洲议会德国议员包瑞汉在推特上写道，欧盟从未签署一个中国原则，我们绝对不能够允许北京强加他的观点。美国参议员梅嫩德斯称赞立陶宛在捍卫从台北到明斯克的民主方面挺身而出， 处于领导地位。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李斯推文写道：世界各地的自由国家必须支持台湾作为印太地区的民主典范，并且必须相互保护免受中共的压力。在感恩节黑色星期五的来临，顾客趁着打折扣买名牌商品最多之际，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 和国土安全部调查局 HSI 18号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JFK 海关举行新闻发布会，提醒消费者不要购买假冒名牌，并指导如何鉴别和避免上当。官员在 JFK 货仓区指示了五花八门的假冒名牌产品，好像很难分辨真伪，但海关人员说辨别其实并不困难。CBP 助理局长塞尔瓦托介绍，2020财年全美海关共截获了26000批次的假货。假货不单止盗窃了知识产权，使合法品牌遭受经济损失，而且假冒产品还伤害美国经济，每年亦带来超过250000个工作职位的损失，同时还会为消费者造成健康安全方面的风险。据海关检查人员介绍，90%的假货来自中国，经过香港中转的。在包裹抵达美国之前， CBP 就会收集有关寄件人、集装箱和航班等信息，货物运抵后使用 X 光机对货物进行扫描，对照货单的信息，如果与提货单的货品内容不一致，就可能会进行抽查，送给入口专员进一步检查。海关亦会同品牌公司合作，掌握鉴定技术。检查人员仲展示假名牌手袋，每个包装袋上都有简体字写住“全国统一售价20元”。佢哋指出，从做工细节嘅地方，一眼就能够睇出嚟，摸下材料亦能够辨别出系假嘅。而送货地点写住唐人街、布鲁伦嘅，90%亦系假货。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